程咬金酒醉之后，把虎雷豹门宗上这撮红毛给拔掉了。虎雷豹腹痛而逃，这匹马跑了，程咬金被摔到马下，这脑袋撞到那个马棚的柱子上，磕了个五眼青。当他站起来的时候，想找马骑着追那虎雷豹，一看那些马都在那趴着呢，哪个也不起来。戚国元在这儿呢，还火上浇油。嘿，这回你把马放走了，这事儿可大了，我可管不着。程咬金这酒啊，就醒了一多半了。程咬金瞧了瞧齐国元，我说老齐，没有你这么办事的。刚才你撺弄着我，让我来看这虎雷豹，现在这马跑了，你在旁边看笑话，对吗？你给我出出主意啊。齐国元说，四哥呀，这主意啊，我没法跟您出。您说我给您出主意，我能管得了秦元帅那命令吗？啊，这事儿我真替您着急。哎呀，程咬金说，这事儿怎么办呢？啊，他娘的，这马还真厉害，他跑了。要是我骑一骑，光薅薅他那毛，让他叫唤两声，然后拴在这儿，秦二哥就是知道喽，也不能对我怎么怪罪。可现在严重的是，这匹马跑了。这秦二哥知道这个消息，能轻饶得了我吗？啊，哎呀，老齐，你说这事我得怎么办啊？齐国远说，哎，程四哥，咱们俩毕竟是磕头的弟兄啊，我给你想出个主意来。什么主意？您呐，现在马上就找秦二哥去。我找他怎么着？您见着秦二哥，您就跟他说，您说您今儿个喝多了，喝多了之后呢，上后边想看看这虎雷豹，您骑上去了，把他门鬃那毛给他拔下来了，这毛一拔下来呀，这匹马大概永远就不会叫了，我给他除了根了，您把这马这个叫唤的这根给除掉了。秦二哥一听准高兴，接着您就说，根是除了，但那马跑了，大概又回了虎牢关了。秦二哥，您呐，爱怎么发落就怎么发落，事儿呢我已经做了，您要是把我杀了，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您要是打我的话，不管是一百板子八十板子，我皮糙肉厚，我情着，哎，您爱怎么着怎么着吧。那秦二哥那个人的讲义气，一听您说这话，又不怕死又不怕打，再说把他那虎雷豹那根还给拔了，说秦二哥肯定呢，就说算了，我也不打你了，我也不杀你了，以后你就多加小心，也就是了，这就得了。程咬金说，这就是你给我出的主意啊。啊，秦二哥那脑袋在你脖腔子上长着，他想什么他做什么，就按你想的这么办啊，馊主意。那你怎么办？别的辙没有啊。程咬金说，这个还得我自个儿想着呀，我得走啊。齐国远说，你往哪走？我往哪走？我往哪走也不能在营里待着，秦二哥要是一知道了，非要把我杀了不可，不杀了我也得一顿胖揍。我干嘛呀？我皮糙肉厚，没事挨揍，我有病，我走了。程咬金转身这就要走，这功夫马棚里边这马夫咕噔过来了，跪在地下了，抱住程咬金的腿。程四爷，您可不能走啊，您走了我怎么办？哎，我走碍你什么事儿啊？我走了你怎么办？我管得着你怎么办吗？程四爷，我跟您说呀，我家里边可有妻儿老小，上有老母，下有妻女呀，您要是一走，秦元帅怪罪下来，要把我杀喽，我们家里边老小没人养着。程爷，您呐，多发发慈悲吧，为我想想吧，你可千万别走，这责任我担当不了。啊，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就这事儿啊。我告诉你，秦元帅不问便罢，秦元帅一问， 你就如实向他禀报，你就说我程咬金喝醉了，上马棚里边耍酒疯，把那虎烈豹骑上，把那马的门鬃毛给他薅起来了，马跑了，我也跑了，这不就得了吗？
那我有责任。
你有责任，你就说我过两天还回来，回来的时候罪责往我身上推，什么事你都往我身上推。
那我那么说，人家元帅能信吗？
程咬金一回头看了看齐国远，哎，我说老齐啊，咱们哥们一场，这事就交给你了。秦二哥如果要是问这个马夫的罪名的时候，你就说你是见证人，他没有罪，都在我身上，你能记住不？齐国远说，这事行，这事我替您担着。哎，我说这马夫，你别抱着程四爷的腿，你躲开躲开躲开，你让他走，这事啊由我证明，我在秦元帅面前我就说跟你没责任，这不行吗？这马夫一听，哎呦，那齐爷我谢谢您。这功夫程咬金平静平静心情，再往旁边一瞧啊，马棚里边刚才趴下来那些马呀又都站起来了。程咬金一看，好吧，既然我走，我得带着我这大肚子窝窝虎啊。程咬金来到曹头跟前，解下来他这匹铁脚早溜驹，把这匹马牵出来，那斧子在鞍桥上挂着呢。程咬金牵出这匹马来瞧了瞧他，我说伙计，刚才你怎么趴地下就不动了呢？你这胆儿怎么那么小呢？赶不上你主人胆大。得，今儿个跟我走吧。哎，另谋出路。程咬金牵着这匹马又打后营他出去了，走了。出了营之后，程咬金上了马，坐在马上，自个儿心里就合计，我上哪儿啊？哎呦，此时此刻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哎，程咬金急中生智，忽然想出个主意来。程咬金想，这个事儿要想摆平，那我就得回瓦岗山。回瓦岗山，我见西魏王李密去。这李密救过我的命，但是我为了报答他，我把这大德天子让给他了。我们两个应该说是交情过命啊。我到在那里跟西魏王李密把这个事情说说，让西魏王李密降一道旨意给我的秦二哥，让秦二哥饶恕我的这点罪名，这也就得了。到那个时候，秦二哥得听西魏王的，肯定也不能打，也不能罚，更不能杀。对，事到如今，我只可如此。你看这程咬金还真有个主意，骑着自己这匹马，他就奔着瓦岗山走去。这儿走了，军营之中呢，转过天来，秦叔宝一声大帐一点名，先锋官没了。发现程咬金不在，哪儿去了？问手下的将士，谁也不知道。连问三声，最后齐国远搭茬了：“元帅，程咬金呐，他走了啊？他上哪儿了？元帅，他是这么回事。”齐国远就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背诉了一遍，跟元帅说完了。秦琼一听这气。秦琼心想，程咬金呢，程咬金，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上师徒这匹虎雷豹，我是费了多大的劲呢，跟军事徐茂公我们左右斟酌，彻夜不眠，想出这么个计谋来，好容易把他盗来了，结果你这酒醉了之后一把把这门宗给薅下来，把这马给放跑了，这马肯定又回虎牢关了。上师徒啊，他这匹马是失而复得，还是给我们的敌人又增加了他的力量。秦琼现在虽然生气，但是你找不着程咬金呢，你想责怪他责怪不着啊。问齐国远他上哪儿去了，齐国远说我不知道。秦琼说你肯定知道，你们两个一块去的，你能不知道吗？齐国远说我真不知道啊。秦琼说你要不知道，他把马放走了本身就有罪责，你又把他放走了你也有罪责，我应该打你40军棍，
齐国相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招我可没想到，我这替他挨打呀，这哪能行？二哥呀，我冤枉，您愿打就打，但是我冤枉。
秦琼说，好吧，这四支军棍先寄押在我的案头，你要想尽办法去找程咬金。
哎，好好好好，得，
别的有欠着的，有欠钱欠账的，还有欠棍子的，我这个押了四支棍子。好，
齐国远自己认倒霉。
这个功夫，忽然间迎门军往里禀报，启禀秦元帅，现在虎牢关中出来了一哨人马，有一位随将堵着营讨敌要阵。
怎么回事啊？咱不说了吗？上师徒写了封书信到红泥关去颁请新闻礼，这新闻礼是连夜赶来，今天带着队伍出征了。上师徒没有甲胄不能出来呀、啊、新闻礼出来了。
军兵往里边这一禀报，秦琼听到这里，看看两旁边众位将官，
众家弟兄哪一个愿意出兵一战？
说到这里，铁面判官尤俊达又到旁边出来，
元帅末将约往。
尤通尤俊达心想，自出征以来自己还没有主动的出征打过仗，这回想要立功，于是秦叔宝给他一支令箭，铁面判官尤通接令在手，点起三千人马放炮出了辕门。辕门外队伍裂开，尤俊达胯下这匹铁青马手中端着三股托天叉，手持兵器催坐马来到疆场之上，定睛往对方一看，疆场上有一匹昏红马，马上面坐着一人，这个人头戴黄金盔，身穿黄金甲，外罩大红袍，长得面如熟蟹盖，他这个脸色，你看那螃蟹煮熟了吗？就那样。不光说这个颜色像熟蟹盖，这个脸也像这熟蟹盖。螃蟹煮熟了不是有坑有洼吗？他这个脸也是坑坑洼洼，两道角和眉，这眉毛是红的，一对大眼睛，这眼睛往里抠搂着，高鼻梁薄嘴唇，你瞅这小子长得跟外国人一样，其实他是中国种，手里边横着一条混铁镋，这个人就是八马将新闻礼。这新闻礼把镋手中一掂量，看了看尤通，一瞧黑不溜秋的上来一位大将，尤通用手点指，嗨，来将通明。尤通尤俊达把这三股叉手中一端，问我瓦岗山西魏王李密驾下称臣，铁面判官尤俊达。尤俊达这一报自己的名字，新闻礼听说过。为什么听说过？尤俊达、程咬金，这是结黄杠的两名要犯，所以后来新闻礼常听人讲起，想这尤俊达肯定这是瓦岗山上的名将啊，不然的话能敢结黄杠吗？新闻礼就说了，我乃是红泥关守将新闻礼，人送外号八马将军。八马将军新闻礼，这尤俊达也听说过，因为瓦岗军往下一取武官的时候，这武官的将领都叫什么名字，他们都有什么特色，早有探马探听明白，营中的每位大将官心里边都有个数。这阵尤俊达心想，哦，上师徒马丢了，甲没了，没脸出兵了，他把这新闻礼给搬来了，要不然的话红泥关的守将怎么到虎牢关前来出战呢？尤俊达说，哦，新闻礼，你是红泥关的守将，今日到此相助上师徒。新闻礼是正事，尤俊达要知道你家新将军的厉害，速速下马备忙。尤俊达说，让我备忙，好，那你得胜过我手中这杆叉。说着话马往前一提，斗叉就刺，哗啦一叉就刺过来。
秦文礼把这混铁躺摆动望维架开，躺叉相碰，就这一声响，铁面判官尤俊达就觉得这两个膀子嗖一阵发麻，尤通就知道坏了，这个小子力量过人，拼力气我不是他的对手，遇见劲敌了，这得怎么办？尤通心想，我得以巧招赢他。于是两人马打盘桓站在一起，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就抖动了这个三股托天叉，跟新闻里是躲躲闪闪，趁虚而入，这么打。新闻里呢仗着自己力大过人，所以这个混铁躺抡起来带动风声，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找着尤俊达这个叉呀要跟他磕碰，头冷的不留神也给他来一个搂头盖顶往前一砸，尤俊达都不敢直着往上迎。为什么？尤俊达心想，我直着往上一磕，我要是磕不动再给我弹回来，这一躺就砸我脑袋上了。所以尤俊达斜着往外架，两人打了十几个回合，尤俊达那脑袋上就见了汗了。尤俊达出兵啊，秦琼秦叔宝派几员将官给他官兵料阵，那不能就他一个人出去打仗啊，疆场碰见这个敌人什么样，结果怎么样，得有人救应啊，有人接应啊。在尤俊达身后边是大刀王玄王君可，还有勇三郎王伯党，神社将军谢英登，这三个人给他官兵料阵。王君可一看尤通不行，不是他的对手，于是大刀王君可手中一提这口板门刀，催开胯下这匹昏红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就冲上来了，喊了一声，尤通让给我。尤俊达一拨马就下来了，尤俊达拨马下来之后，王君可上来喊了一声，大刀王玄，报了的名字，这刀像打了个利闪一样，唰的一下子奔着新闻里就劈下来了。这一刀劈下来之后，新闻里白躺往外招架，两件兵器一碰，王君可心里就明白了，为什么尤通跟他打了十几个照面，脑袋就见了汗了。看来这个人果然是力大过人。王君可这口刀比尤通应该说高强一些，那是河北的一路首领啊，没有两下子绿林中人能服他吗？王轩王君可这口大刀摆开之后，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像雪片一样围着新闻里来回之转。新闻里摆开这个混铁躺是左右招架，打了十几个回合，王君可的招数不次于新闻里，但是力量不敌新闻里。王君可疲惫了，到二十来个回合的时候，勇三郎王伯党在后边一看，够呛，别看这大刀王轩这个刀法出众，但是力量不敌人家。王伯党一抖枪催马就上来了，让给我。大刀王轩王君可拨马往下一拜，王伯党上来之后抖枪就刺，喊了一声王伯党，报了一声王伯党，这一枪就扎过来了。新闻里白躺往回架，两人打在一起，王伯党啊看出来了新闻里的力量非常大，我这回上来我不能跟他兵器相碰，我不能跟他去比较力量，这就得一力降十会，一巧破千金，现在我对他就是要一巧破千金。王伯党这条枪应该说是枪法出众，跟新闻里交战之际，新闻里摆开这个膛，左一开右一架，哪下也没架上。王伯党这个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跟新闻里站在一起征战了有三十来个回合。新闻里心里合计，这个小白脸厉害，他上来之后这兵器躲着我走啊。新闻里想，我得用我这膛怎么想法能把他砸死，他想这个呢。后边又上了一骑马，谁呀？谢英登。谢英登跟王伯党两个人 是发小长起来的最要好的朋友。谢英登心想，事到如今呢，就得双战一了，我助他一膀之力。谢英登催马端枪就上来，上来之后喊了一声：“伯达，咱们两个对付他。”明说了，就俩打一个。谢英登催马上来，陡枪一刺，心闷里是白躺往外招架。陡枪一刺，白躺这么一招架，新闻里心里合计啊，怎么回事？你们这瓦岗军不讲道理了，看来一个人单打独斗打不过我，弄俩人上来。新闻里想，两个人上来我有何惧你？新闻里那边有上师徒在旗脚下官兵料阵，上师徒虽然官兵料阵，但是上师徒没上来，为什么呀？咱不说吗？没有甲胄啊，这锁子连环甲让人家瓦岗军给弄走了，身上就穿一个唐尼凯的这个坎肩儿，头上戴一顶盔，这个打扮羞于见人，所以上师徒在那门旗后头，众军卒护着他，在外边穿了一件战袍，在这给新闻里官兵料阵。一看对过双战一，按常理说这上师徒就应该自个儿催马上去，但是今天上师徒这个人要脸面的人，上师徒心想，我穿着个袍子上去，这瓦岗军肯定笑话我，要他们再一问我，我无以答对。上师徒马上吩咐手下人鸣金收军，不打了。这边就敲锣，慌慌慌慌慌慌慌慌，一敲锣那意思鸣金收军。新闻里一听后边鸣金收军了，干脆那我回去吧。双战一正好我跟他们不好打，新闻里拿那个膛左一横右一膛，拨转马匹，新闻里败下来了。新闻里这一回来，王伯等谢英登两个人也同时拨马而回。两个人知道不敢追，一个是怕人家对方有弓箭准备，怕有埋伏，再一个真正论力量不敌新闻里，追下去也不见得有什么好结果。两个人这一回来，姚俊达、王军可、王伯党、谢英登四个人一起回营交令，跟秦琼就说了，说元帅，对过来的人是红泥关的主将新闻里，此人力大过人，我等四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元帅定夺。秦琼听到这里心想，哎呦，闹了半天是红泥关的主将新闻里来了啊，这是上师徒搬来的救兵。秦琼马上吩咐，今日暂且安歇，明日再议。一夜过后，第二天，这第二天呢，上师徒那边可就有了变化了。有什么变化了？上师徒把自己的那个甲胄啊做出来了，连夜赶制两天制作出来了。这甲胄制作出来之后，上师徒甲胄配好，这虎雷豹跑回来了，军兵们把这虎雷豹给他备好。哇，上师徒一看这虎雷豹脑门子上那朵红毛没了，上师徒心里就别提多气了。上师徒心想，今天出兵别看我虎雷豹门中的红毛没有了，但是我和新闻里一定要和你们决一死战，以报此仇。于是放炮列队出了虎牢关，直到辕门外讨敌